见证人。在这个节目里，选集了一些真人真事，以自述方式播出。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，见证他们所经历的丰盛生活，愿一切荣耀归于神。
又到了许多见证人的时间，各位朋友，我是天恩，
我是天慈。
上个星期我们介绍过魏弟兄，这个星期我们会介绍魏弟兄的太太的见证。
魏太太小时候在家里被骄纵惯了，她形容自己在父母家里时就像是个暴君，又因着她父亲有外遇，两个姐姐也是婚姻不如意，从此她就不信任任何人，定义终身不嫁。
她后来为什么会嫁给魏弟兄呢？上个星期魏弟兄见证里面说到他做过13次的大手术，身体非常衰残，他为什么愿意嫁给一个身体那么差的人呢？他对婚姻的成见那么深，婚后的生活又怎么样呢？
下面我们就听一听魏太太的见证。
妈妈在45岁的时候才生下我，由于她年纪大的关系，所以我从小就先天不足，身体非常衰弱，于是全家都纵容我，我吃着有长辈的宠爱，对哥哥姐姐常常呼呼喝喝的。有一次我正在睡午觉，院子里的母鸡刚刚生下蛋，咯咯咯地叫个不停，我心头无名火一起，跑到院子里一把扭住鸡脖子，用力的扭转，然后就扔到一边去，管他是死是活。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呢，不许任何人看电视，也不准发出任何声音。一到晚上9点半，我就把电视机锁上，家里的人，上至兄嫂，下至侄儿侄女，没有一个人敢干涉。我知道他们在背后偷偷叫我暴君，我不在乎。坐在暴君这个宝座上，我快乐吗？真是天晓得。爸爸在外面有外遇，妈妈天天跟他吵架，我既痛恨爸爸，也气家里天天充满吵架的声音，这个使我的脾气更加的暴躁。两个姐姐出了嫁，也遭遇同一命运，婚姻非常不如意，不愉快，姐夫对他们不忠，使我也对人性起了怀疑。世界上难道没有人可信任吗？人性全是丑陋、自私、善变的吗？我决定不相信任何人，一生不嫁。由于我不信任别人，所以我对自己的利益格外的敏感，别人亲近我，我防范着，怕被人家占了便宜，别人疏远我，我又觉得被轻看，心中不是味儿，认为大家都不公平，充满着嫉妒。有人得罪我，我就天天想着要报复，总想要占上风。为了使自己觉得快乐一些，我就去看电影，一天连看几场，看得头疼，吃了止痛药再继续看。我去参加家庭舞会，以玩弄痴心单纯的男孩子为乐，我当然不会相信他们对我是真心的。我去参加登山社，征服过许多高山峻岭，但是却无法征服自己心头上的重重困扰。我开始存钱，筹划着在哪儿买房子。我想，有了房地产，我就有安全感了，而且有了房子，我自己可以独立了。事实上是，有了房子，心里更觉得虚空。为填平这种虚空的感觉，我寻求各种的方法。我开始拜菩萨，一跪2个钟头，在佛像面前早晚的哭诉，方法使出来了，心里的忧愁难过还是一样。我恐怕自己不够诚心，于是就跑到狮头山上的庙里，毕竟环境改变了， 可是愁烦依旧。后来就想，不如做尼姑，一生老死在山上算了。但是想到尼姑不能吃肉，又失望得很。有三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诚心地念佛经，祈求精神上有个寄托，甚至于会用印度话念梵音，但是还是解不了心头的苦闷烦躁。我常常喃喃自问，天哪，我到底该把自己放在哪儿呢？妈妈给我一个身体，她爱我养我，但我倔强的个性她却无法使我改变，更无法照管我的灵魂，连她自己也那么孤苦。唉，我情绪坏到极点，觉得人世间的一切真是令人绝望，人到底要归向何处？人真的必须孤苦过一生，然后走向毁灭吗？好多次好多次，我独自一个人坐在河边，想跳下去，又担心明天报上会登出来河边女尸的新闻，我又消失了勇气。30多年以来，体验过各种的娱乐，追寻过各样的方法，全使我心灰意冷。走在路上，别人喊我老太婆，我心头一惊，望望镜中的自己，又愁苦又苍老，于是去学习美容术，但心里头有愁苦，你怎么样擦胭脂抹粉也漂亮不起来。后来我不但外表不健康，胃也坏了，常常疼得得住医院来治疗。医生检查以后说，你肠胃没病，只是情绪不好影响了胃。出院之后，我用毛笔写至深格言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，提醒自己不要发脾气。每当控制不了脾气，我就在那天日历上打个叉叉，结果呢，我办公桌上的日历天天打叉叉，没有画上一个圆圈。有一天，我到公司的医务室请求打止痛针，医生对我说，陈小姐，不要再打针了，你祷告主耶稣吧。耶稣？我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。什么耶稣啊？他在哪儿啊？我问明白以后呢，当天晚上我跪在床边，照着医生告诉我的，耶稣就在我左右，来向他倾吐心中的苦楚。然后好像和熟人面对面的交谈，主耶稣，我不认识你。主耶稣，我活得好苦，看谁都不顺眼。主耶稣，30多年来积存在心底的苦水，向他完全倾倒出来。眼前没有任何的相片图画，但我能够感觉到他真实在我左右，他在倾听，他接受我，他听我所有的苦水。早晨醒来轻快无比，昨晚没吃药呀，我的胃怎么不疼了呢？对了，昨晚我祷告了。我从床上爬起来，跪下祷告谢谢他，急忙去找那位传耶稣给我的医生。医生送我一本张玉兰博士写的书，耶稣是神的儿子吗？我一口气看完，这才认识人类自从堕落到撒旦的辖管中，撒旦奴役人的手法千变万化，直到把人折磨致死。当人类自觉无助，求救于木雕石刻的偶像，那简直是自投罗网，越陷越深。在神对人的挽回中，神预备了他的儿子耶稣为人赎罪，赐给人新生命，有能力过新生活。我认识了耶稣，我也相信他的救赎，我把自己欢乐地交给他，正像那本书上所说的，他就是我寻找了很久的牧人。我好像一只走迷了路的羊，现在回到我灵魂的牧人监督之下了。他来接管我的一切，身体、灵魂、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。有一位基督徒带我到一个地方，那儿四面光亮，门窗敞开，我坐在那里参加聚会。来参加聚会的人朴实庄重，他们热烈地 在诉说着因为得着救恩而得到的喜乐，因主的生命进入心中而生活上有了很大的改变。因接受救主做人生的主宰，一切事情都不再害怕，不再彷徨，充满了满足。他们一面唱着诗歌，一面述说所蒙的恩典，在他们身上和脸上都流露出平安喜乐。这是一般与我生活圈子完全不同的人，我听着听着，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不需要别人告诉我，我确实体会到神在我们中间，他赐福给属于他的人。受浸后，神光照我，使我看见以往有很多的地方对不起嫂嫂。我在房里大哭，他进我家门的时候我刚10岁，我天天在妈妈的面前说他的坏话。神鼓励我向嫂嫂认错，我求嫂嫂原谅我。嫂嫂瞪着我，不敢相信我的道歉。我说我信了耶稣，以后不会再害你了。她哭了，她深深知道，若不是神在我里面，我永不会低头。接受主的生命进入我心，我的性情完全改变了，原来刚硬的人现在柔软下来，除了不再彷徨，到处去寻找刺激之外，我变得安静，肯听妈妈的话了。妈妈非常惊奇我的改变。
我生命已有了这奇妙的改变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。我旧末的脸光尽照耀我光景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。喜乐朝以我魂如海洋浪漫光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。
教会生活中看见恩爱的夫妻，我常常会发出一个冒昧的请求。我问他们，你们的家住在哪儿？我可不可以去你们家玩呢？我要知道个究竟，他们私下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这么样的亲爱，彼此尊重。我参观了不少的家庭，都使我感受到那股温馨可亲的气氛，慢慢地消除了我童年所看到婚姻不美满的伤害，永远独身不结婚的念头也在 在我的心中逐渐消失了。当弟兄们把我现在的爱人魏弟兄介绍给我的时候，第一次见面，他就毫不避讳地说，13年前他开过13次刀，现在还有12指肠溃疡的毛病，每一年要出血2次，随时有生命的危险。我吓住了，但主明确地在我里面说，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，怎能爱看不见的主？结婚那年我36岁，怀孩子时我有流产的迹象，躺在床上半年多，魏弟兄每天早上送早餐到我的床前，中午还赶回来做午餐，帮助我洗头洗澡，没有一点怨言。我感谢主，主不会错的，若不是一个久病过的人，他无法体谅我的苦楚。生产以前，医生做了一个开刀的准备，神却使我自己顺产，生下来一个8磅重的男孩子。现在这个被神一路保守的孩子9岁了。教师节他写给老师的一张纸条，求主耶稣祝福老师全家平安。这位老师看见这个话流泪了，因为她的丈夫有外遇，她正处在全心不安的境况里。这个她所爱的学生把主耶稣的福音传给她，使她的全人有处投靠。我去看望老师，告诉她，魔鬼导演的老把戏一再地在这个世界演出，只有接受主耶稣做牧人的人才得着保护，不受欺凌。我的见证就充分地说明了，在我身上因牧人的引导使我人生境界焕然一新，因为牧人的同在，我的心平和，魂安康，肉身也安然居住。
主领我到青草地，安歇在溪水旁，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，我是主羊。青草地溪水旁，高山真理，黄昏时有主与我同行，黑暗夜四边有主有旗帜，高山真理一步一步随初心。主的羊都强壮，我是主羊。青草地溪水旁，高山真理黄昏时有主与我同行，高山真理一步一步催促心。主领我到青草地，安歇在溪水旁，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，是主羊。
天慈，刚才魏太太形容她所信的主是牧人，牧养她的一生。主耶稣也把信他的人比作群羊，把自己比作好牧人。为什么会这样形容呢？
因为信徒在很多方面都好像是羊，主对待我们在许多方面就好像是牧人对待他的羊群。主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
主是好牧人，是因为主为羊做了两件事，是别的牧人所没有做的。第一，主为羊舍命；第二，主叫羊得生命。在这两个原则之下，主就做了好牧人，而信他的人呢，就做了蒙福的羊群。
主所以把信他的人比作羊，是因为羊有一些特点，信徒也有。首先，羊是洁净的动物，可以献给神，象征信徒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。 第二，羊是合群的，而信徒的本性也合群，不能单独。第三，羊只吃青草，喝溪水，不吃杂粮，象征信徒过着圣洁的生活。第四，羊的性情温和，出入都跟随着牧人，不像驴，不像马，必须配头嚼环才能勒住，象征信徒顺服主，不侵害人，并且敬虔和平地过日子。
对，主来做好牧人，照管羊群，使一般信他的人安稳地在世上过日子，并且可以得着更丰盛的生命，成为许许多多见证人之一。在圣经诗篇23篇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凡是倚靠主的人，主必不叫他们的生活有所缺乏。
信徒倚靠牧人，不仅在生活必需品上一无所缺，更在精神生活上、属灵生活上，他也必丰丰富富地一并赐给我们。信徒享受他的爱，享受他的生命平安，是世界上所没有的。而且因他，信徒的心中就能够得着满足，一无挂虑，非常安息，就真好像羊在草地上躺卧，在溪水边安歇一样，因为牧人把他们照顾得十分周全。
好牧人又常常把迷羊寻找回来，归回羊群。原来信徒不但有羊的优美特性，同时也有羊的缺点。羊的最大的弱点就是很容易迷路，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也很容易受迷惑而离开正路，离开了羊群，离开牧人的带领，因而迷失了路途。羊迷了路，立刻就落在危险之中，因为羊没有力量自己保卫自己。信徒如果迷失了路，堕落了，就比羊迷路更危险，因为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去寻找可吞吃的。主做好牧人，宁愿肯先撇下99只，来把那只迷失的羊寻找回来。
信徒有的时候也许要有意地离开主和主的道路，回到世界中享受一点最终之乐，偏离之后开始吃到苦果，遭遇到打击，发现这个世界到处是豺狼，到处是陷阱荆棘。
人虽然堕落了，违背主了，不要主，甚至远离主了，但是这一位主仍然要把他们寻找回来，因为他有不变的爱。他不但不责打，还把迷失的羊扛在肩头上，欢欢喜喜地把他们带回到羊群里。他认为失而复得更为宝贵，因为他是好牧人，凡被主找回来的人也都因着这个坚强的爱向主许愿说，愿我一生一世也做过爱主的人，永远不再离开主。
主还是保护信徒的牧人，使信徒不致遭害。一方面，他保护信徒免受意外或者疾病的侵害；另一方面，他又保护信徒不受魔鬼的攻击。可以说是身、心、灵都在主的保护之下。
主曾经应许圣徒说，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主与他们同在，主的杖、主的竿都安慰他们。主耶稣也告诉他们说，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 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主自己就是生命，他也赐给信徒生命，叫他们胜过死亡，也使强盗没有办法伤害。
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所有的信徒都是主的小羊，在主的保护之下，您愿意也在这个保护下吗？您愿意得着牧人的引领，让您不致迷失吗？您愿意您的生活一无所缺吗？希望您敞开您的心，接受这位好牧人做你人生的主宰，使你平安地过日子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愿神祝福你们，再见。
再见。
看到万物。